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5月2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意大利图尔米纳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进入第二日，非洲的领导人参加移民问题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川普说
We'll be discussing terrorism, but I think we will really be in particular focused on
川普说他们将会谈论到恐怖主义的问题，但是会特别集中讨论北韩问题，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会得到解决。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经同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的沟通的管道的可能性。另外，《华盛顿邮报》又报道说，美国参议院要求川普竞选团队交出全部同俄罗斯的通讯记录。今晚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意大利图尔米纳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进入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的会议，几位非洲国家的元首参加峰会的讨论。东道主意大利想要将会议的注意力转向移民危机和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危险渡过地中海到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的问题。参加星期六会谈的有伊索比亚、肯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突尼斯的领导人，这些国家是试图前往欧洲的难民的主要来源国。在星期五的西西里峰会当中，气候变化是最有争议的议程之一。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否认对此存在着争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记者说，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就气候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他补充说，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会议桌上是没有人有不同意见。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说，川普正在考虑他今日从世界领导人那里了解到的东西，以作出自己的决定。这个就是美国是否要遵守两年前巴黎协议当中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川普在去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曾经说，全球变暖是个人的编造的骗局。美国政府官员说，川普要到峰会之后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说，他们认为是必须要全面执行巴黎协定。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川普说
We'll be discussing terrorism, but I think we will really be
川普说，他们将会谈论到恐怖主义问题，但是会特别集中讨论北韩问题，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白宫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重申双方承诺尽可能地充分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威胁。双方并且同意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压制北韩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而贸易亦都是这次峰会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经同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管道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引述美国官员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到双方在川普就职前的交流是不被审查。消息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向他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了他12月初在纽约的川普大楼收到库什纳的相关提议。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在审查接获的俄罗斯通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资讯。美国新闻媒体星期四报道了库什纳正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联邦调查局想要了解川普竞选团队是不是跟俄罗斯串通。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报道说，白宫一位接近川普的官员是一项重要调查的关注重点，但是没有讲到这个人就是库什纳。库什纳被联邦调查局注意并不一定代表他涉嫌犯罪，而且外界亦都不认为库什纳是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问题全面调查的人物。就在两个星期前，川普突然解除了负责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 聯邦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上個星期任命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出任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俄羅斯涉嫌干預美國大選和川普的競選團隊是否與俄羅斯利益串通的問題。此外，美國國會至少四個委員會正在對此展開單獨的調查。川普多次否认他的竞选团队是与克里姆林宫方面有任何串通。美国情报界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策划了一场全面的行动，目的是说明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据华盛顿邮报的另外一篇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委员会提交2015年以来与俄罗斯有关的全部的档案、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华盛顿邮报的星期五报道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星期写信给川普的竞选委员会，要求得到上述的资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斯是有关系的指控。报道说，据两名听取简报的人提供的资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信是写给了川普竞选团队的财务出纳。自此之后，一些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求他们是予以配合。报道说，这封信是由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理查伯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的马克沃纳签署，这两名参议员的办公室拒绝对华盛顿邮报就此发表评论。英国的警方说，又逮捕了涉嫌上个星期在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的音乐会上制造自杀炸弹袭击的两名的嫌疑人。但曼彻斯特警察局在推特上说，这两个年龄分别是22岁和20岁的嫌疑人在星期六的一次突袭的行动当中落网。警方的推特说，总共有11人在押接受问讯。英国反恐的负责人马克罗利星期五说，他们很高兴能够捉到几名重要的嫌疑人，但是仍然有工作要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今年秋天在北京召开，在中共十八大之后逐渐成为可能是继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威领导人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首次有机会直接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布局作出安排。如果不出意外，习近平将会在十九大之后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而中共亦都将会在这个期间迎来建党10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五年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来是备受外界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重大的决策以及是政策走势会在党代会答辩出台，而另一方面这个亦都是外界是窥探中国密不透风的精英政治的难得机会。今年稍后时候召开的十九大将会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值得关注。一是在现任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当中有五人达到所谓的退休年龄的时候，习近平会选哪一个是入常。其次就是逃亡至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会对十九大构成哪些的冲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是否会在十九大后是持续，以及在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习近平是否会在第二任内启动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包括对政治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即是推动外界广泛猜测的总统制。长期专注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的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知名中国政治学者傅士卓表示，每逢中共党代表大会的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当中，刚刚就是各种的流言、谣言、小道消息四起的时期，而今年最劲爆的消息莫过于中国富豪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傅士卓表示，郭文贵看上去从各个渠道掌握了多方内部的消息，他爆出的一些料涉及到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包括王岐山可能不干净，虽然大家是无从得知他的爆料是否是属实，在几大程度上是属实，哪一些的部分是属实，但看上来北京对他爆料的反应的确是很强烈。
华盛顿的中国通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和编辑则认为，郭文贵在有关王岐山的爆料有相当的可信性，有可能会影响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十九大后的去留。他说，郭文贵最具爆炸性的爆料是关于王岐山的夫人姚依林家族，具体来说就是姚依林的孙。 即是黄岐山的妻子姚庆、国民贵子姚庆，是海航集团的大股东。黄岐山的角色是保护姚家和他们的利益。这个指称如果不完全对，亦是八九不离十。这样一来，习近平想要在十九大后令黄岐山留任，如果不是不可能，亦就是代价很大。或者习近平会选择俾黄岐山退落嚟，咁样会容易一啲，因为黄岐山本来就应该退嘅。黄岐山喺习近平嘅反腐运动中扮演咗重要角色，一度被外界认为系习近平嘅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有传言称，习近平打算俾黄岐山喺十九大后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然后在第二年的全国人大上接替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主打经济，而这个亦将打破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成文的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规矩。不过国民贵四月十九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亦要他协助调查黄岐山家人，而下达命令的就是习近平本人。郭文贵的指称无法得到独立核实。李明章表示，对于郭文贵的不断爆料，习近平肯定认为他背后有一只黑手被他喂料，目的就是要扰乱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而这只黑手很有可能来自于已经退休的中共老人，很有可能习近平会选择将老人的残存影响彻底清除。他说现在有可能是最终将曾庆红这样的人物拿下的一个时机。李明章表示，从一些迹象来看，被郭文贵充当保护伞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曾庆红的人马。
同五年前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类似，中国的观察家是今年依然热衷于猜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目前名单上面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其余五个岗位花落谁家似乎都仍然存在着变数。争议较少的似乎是习近平的左右手、贴身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今年二月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党建工作会议的时候发表讲话，提出了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号召要将习近平的系列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此举被解读为是中共有可能将习近平思想理论纳入党章的先兆。同十八大情况不同的是，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去年十月，他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正式冠上了核心专号。六中全会公布的时候表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整肃党风，严惩腐败，赢得了党的民心。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被命名为是核心意味着胡锦涛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模式已经是被彻底打破，江泽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亦都全面退场。傅士卓表示，核心意味着两件事，一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他们要经常想到这一点，其次就是胡锦涛从来都不是核心，胡锦涛一直都未有当上实际的一把手。
但是亦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虽然尊为核心，但是他在党内依然面临各种阻力，他的布局不会一帆风顺。金融时报五月二十一号发表了该报上海分社社长吴佳柏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宫廷权斗的新天地》。文章说，十九大前夕和中共的派系之间的斗争正在日趋公开化，表现在习近平以及他政治对手借助媒体和代言人的争斗，从暗中走向明面，涉及到的人物包括郭文贵、财新传媒的胡舒立、落马的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和明天系掌门人萧建华等等。文章说，中共的派系斗争，当习近平努力将自己的人安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各个岗位上的时候，他的对手亦会这样做。傅士卓说，中共的权力交替从来都没有表面上显现出来这么风平浪静，今年的十九大亦不例外，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是非常令人失望。今年十九大的另外一个迷思是，中共会不会按惯例指定习近平的接班人？如果遵照以往的惯例，中共会使习近平的接班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历练为五年后接班做准备。到目前为止， 几乎冇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指定自己嘅接班人。李明章话：目前外界有好多猜测，就系习近平会可能打算一直做落去。不过咁样嘅推断仲系为时过早，至少习近平目前唔需要做任何事，佢仍然可以使自己嘅人进入政治局同中央委员会。习近平或者亦想咁样做。但是不大可能会在十月或者十一月的十九大上就此提出端倪。
还有传言表示习近平正在酝酿取消常委制，由总统制取而代之。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中共的主要智囊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是就废除常委制进行探讨。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海去年七月接受凤凰网专访的时候表示，在党的体系内，他们还是要不要党的常委制。目前他们是政治局常委以及是书记处这两个部门并行，有智能重合之嫌。至于有人说中国亦都可以借鉴总统制的一些制度形式，他还认为这个亦都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推动这类的制度性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延长习近平的任期。一位退休的中共体制内的官员表示，中国最强而有力的领导人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够取得成绩。习近平亦都是一样。这位退休的前中共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花了20年，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亦都花了20年，习近平要让中国强大起来亦都需要20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研究主任张克思表示，外界仲流传一种的讲法，就是说所谓的一加二的模式架空目前的常委制。具体来讲，就是将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位置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升级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将总书记的头衔退回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时下设两名副主席，分别就是由国务院总理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
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在十九大上，任何对中共统治的架构性调整都显得过于仓促。他说他认为保持现有架构是相对比较容易，总是可以被旧瓶里面装上各种各样的新酒。不少批评人士指出，无论是仿效俄罗斯实行总统制，或是用所谓的一加二架空目前的政治局常委，都显示出习近平对权力的贪恋。但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编辑李明章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当习近平讲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宣传口号，而是他的真实信仰，也是他的终极目标。他亦认为只有通过党这个工具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或者意味着在今后的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习近平会继续加强对共产党的控制和改造。傅士卓认为，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一直努力通过反腐同以小组治国的方式集权对中共进行重建，而是跟着下来的五年里面，他要做的务必是带领中共找回自己的灵魂。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使中共再意识形态化。他说，从令计划的山西帮可以看出，中共党内的派系向下延伸到向远向上，可以达到常委一级，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习近平说他不喜欢中共这样的组织方式，这样问题是你打算以什么方式去替代他。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共建党依此所信奉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早已经损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资本以及利益的追逐，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盛行。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李明章表示，中共反腐除了清除腐败分子，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找回中共的意识形态。李明章表示，反腐的另外一个层面，特别是在王岐山主导下的反腐，不单止是反腐本身，而且是一种行事作风，是一种意识形态。大家看到过去好几波的反腐是将意识形态作为反腐的一部分。他还由此而认为，十九大后反腐运动仍然会持续下去，但是好像周永康这个级别的大老虎，或者是亦都只剩下一头， 呢一头嘅大老虎，据讲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傅士卓亦都认为中共嘅反腐响今后将会常态化，但系亦都警告话，持续嘅反腐容易导致顶层权力嘅集中，下层官员嘅冷静怠政，因为害怕犯错误，官员就唔敢做事，凡事都要请示等批示，咁样就极大咁扼杀咗下层官员嘅积极性。同时长期的反腐亦都让到群众产生厌倦的情绪，他们会问为什么他们的党里面有这么多的烂苹果。傅士卓还表示，虽然他强调反腐是要制度化，但是反腐导致权力集中以及是权力的个人化，他对反腐运动的各种负面后果是感到担忧，而且好像中共官方从来是没有就腐败的问题的根源给予一个个讲法，似乎就是烂苹果太多。
最后一个问题是，习近平会不会在十九大权力进一步巩固后，最终拿出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中共十八大前夕，外界曾经有很多声音认为习近平将是一位改革者，他接手中共以后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预言落空之后，又有一些人预测习近平要想有一些大动作，一定是会在十九大后。现在这个预言看起来亦似乎正在落空。波士顿大学中国精英研究学者傅士卓认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位西方自由经济市场的信奉者，他所热衷的是控制，党管一切。他说他总是认为私营经济应当是失控的，这个才是正确，这样才能够推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中共强化控制与推动私有经济根本是很难调和的两件事，当然可以营造出私有经济繁荣的假象，亦可以走安邦模式，但是现实是自由经济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外国人看中国电子报的创办人李明章，2005年至2015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亲历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他表示，习近平长久以来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在西方自由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一点在七不讲后更加明显。李明章说，他不认为习近平相信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他来说，看起来他认为可以有其他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情报机构在乌克兰军工科技重镇的活动日益活跃，引起当地安全部门的关注。乌克兰司法机构正在调查涉嫌一名中国妇女的间谍案件，当地坦克设计师亦都卷入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家法院最近下令冻结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妇女的财产。这位妇女试图招募乌克兰科学家帮助中国军工企业。这一家法院同时下令没收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一名前副总设计师的部分财产，其中包括在他的屋企搜查中发现的一些写有中文的文件和其他一些有关坦克方面的技术资料、设计图纸以及电脑硬盘等等，对他罚款170格里夫纳。这一名坦克设计师被指控在没有通报乌克兰有关方面的情况下前往中国，向中国转交了坦克领域的技术资料。乌克兰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名中国妇女的一些活动，她涉嫌在当地招募能够接触机密信息的乌克兰军工领域专家学者，然后组织他们去中国旅行，参与中国新式武器装备的开发和研制。 以呢一种方式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被罚款的那一名哈尔科夫坦克设计师是这一名中国妇女所招募的乌克兰专家学者中的一位。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是前苏联和乌克兰坦克装甲车研制和生产关键机构。这一家企业目前归属于垄断乌克兰对外武器出口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主要城市，有很多中国人在当地定居从事商贸活动。军事记者说，哈尔科夫过去有苏联坦克工业心脏的美名，中国情报机构在哈尔科夫活跃和活动不使人意外。乌克兰军事评论人士德姆丘克说，传统上的苏联时代，乌克兰就是坦克和装甲车生产基地。二战之前，苏联坦克工业都集中在哈尔科夫。战争爆发后，哈尔科夫的部分坦克生产线被撤退到乌拉尔地区的下塔吉尔，因此创建了今天的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但哈尔科夫仍然大量集中了各种国防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国曾经从乌克兰哈尔科夫等地大规模购买坦克发动机，用来装备自己的坦克和外贸坦克上。但是乌克兰近几年来日益感到在国际市场坦克领域来自中国的竞争。军事评论人士说，土耳其的阿尔塔坦克本来是想装备奥地利引擎，但是去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奥地利拒绝合作。乌克兰方面想接手土耳其坦克项目，但可能会遇到中国竞争。德姆丘克说，乌克兰在坦克发动机领域一直是强项，很多人批评乌克兰坦克的火炮和其他系统，但是很少听到针对坦克发动机的批评声音。他说，乌克兰非常在意在坦克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德姆丘克说，乌克兰是坦克大国，最近这几年坦克和装甲车一直是乌克兰军火出口的主要部分，和其他武器装备相比，在军火出口之中坦克排在第一位。比如和伊拉克和泰国等签署的军火合同都以坦克和装甲车为主。乌克兰和中国正拉近关系，乌克兰副总理刚刚出席了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在哈尔科夫国立大学亦都设有中国孔子学院。乌克兰官方对于这一宗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非常低调，亦都有当地的媒体报道说，这一名中国妇女现在已经被捕。中国的很多新式武器装备都使用了来自乌克兰的科技。有关中国在乌克兰从事间谍活动，试图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情报的事件时常发生。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克里米亚纳西莫夫海军学院的一名乌克兰教授以及他的几名当时和中国合作经商的学生曾经一度被捕，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涉嫌多年前向中国提供了有关电磁轨道炮和航空母舰电磁弹射技术方面的资料，但是乌克兰法院经过几年的审理后，最后宣布这一名教授无罪。哈尔科夫市的另一家法院去年年底曾经下令对一名科学家罚款3400格里夫纳。这一名哈尔科夫科学家在未经官方有关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向中国转交了航天隔热领域的技术文件。相关技术可被用在洲际弹道导弹和火箭卫星领域。这一名乌克兰科学家曾去中国旅行，并应中国有关科研机构要求从事研发工作并获得了报酬。俄罗斯亦都曾经发生过多宗相类似的间谍案件，但是同乌克兰轻描淡写的处罚方式相比，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军事科技情报的俄罗斯科学家都被判处了重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逮捕李明哲，台湾的公民团体促请政府行动。香港支联会呼吁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控诉打压。埃及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基地发动空袭，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宣布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台湾居民李明哲，人权团体敦促蔡英文政府采取更多实质行动。在野的国民党认为李明哲案日渐复杂，是蔡英文政府在九二共识上模糊不定的结果。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大陆关押近七十日之后，近日被湖南省安全的机关依法逮捕。中国大陆国台办五月二十六号宣布的时候说，李明哲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说逮捕是经过检察机关批准，而且李明哲对他的所为供认不讳。另一方面，除了陆委会昨晚是迅速作出反应之外，民进党国际部发出新闻稿，呼吁中国司法部门确实维护李明哲的人权和健康，有权聘请律师辩护，保障他的司法权益，避免让两岸关系更形恶化。海基会亦都呼吁大陆方面应该尽速公布相关事证，而且同意家属进行探视，并且按照有关两岸司法互助协议通知台湾法务部门。另外，国民党中央民权会组的主委洪孟佳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认为如果李明哲触犯他国的法律，他的行径应该由他国明确地将他触犯的条例或者内容给予说明，并且让他给予是公开公正的审判。二十八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香港支联会呼吁市民踊跃参与民主大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主题，向据信将到来香港参加回归二十周年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控诉。支联会星期五公布了今年纪念六四二十八周年的计划，将继续每年六四前星期日举行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从湾仔游行至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支联会强调，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是添加新的元素，为环保提供可以下载到手机的电子蜡烛和长焊，虽然还会继续派发传统的蜡烛。同时，支联会还邀请一个中学生的乐队到场献唱，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说，支联会没有主动联络，近年因为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而退出支联会活动的大专生组织和学生会。他说，相信香港人是外冷内热，心未冷，血仍热，希望香港人继续是支持六四晚会，要控诉中共政权打压香港。埃及对利比亚的恐怖分子基地发动了空袭，报复伊斯兰枪手星期五用机关枪杀害了二十多名科普特的基督徒。据信激进的伊斯兰枪手就是在这些基地得到训练。埃及总统塞西在电视讲话当中宣布发动报复的行动。在几个小时之前，蒙面的持枪者是袭击了一架运载着科普特基督徒驶向修道院的巴士，造成至少二十八人死亡。塞西在讲话当中说，对利比亚的恐怖分子基地发动了打击。他还说，埃及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地点的恐怖分子基地是发动打击。埃及军方官员说，打击的地点和发动袭击的枪手是有密切的联系。据信持枪者是来自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在阿富汗东部地区，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用汽车冲撞阿富汗政府军的车队，炸死至少十八个人，炸伤六个人。阿富汗官员说，星期六的这宗袭击是发生在东部城市霍斯特，袭击的目标是在这个地区为美军提供安全保护的阿富汗特种部队。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在霍斯特市繁忙的汽车站，袭击者驾驶是装满着炸药的轿车，是冲撞政府军的军车队，是死伤者大多数是平民。塔利班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知名鹰派战略的理论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囊之一茨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星期五晚在首都华盛顿城外的维吉尼亚州一家的医院去世，享年89岁。他的女儿 MSNBC 电视台的主持人米卡·布热津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发布了布热津斯基去世的消息。布热津斯基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他曾经担任甘乃迪总统的顾问，还在詹森和卡特的政府内任职，这三位都是民主党的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今日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远远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苏联时代都曾经使用各种的手段迫害政治意见人士，但是当时西方世界比今日更加关注人权的议题。据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中国政治犯的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好在50年前的1967年五月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经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之后，逐渐将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里面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各样。特别到8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但分析人士说，和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的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克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敢直接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通常是将他们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伊克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波尔姆36，另一个是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莫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比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是以知识界的人士为主。他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亦都受到牵连迫害，有些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和中国被捕的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错一样，苏联时代亦都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者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伊克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的时候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活动的细节和周围联系的人士，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够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够展示给其他苏联政权的批评者看。同今日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的时候，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的议题亦都是主要讨论题目。伊克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没办法和冷战时期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是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的时候，和今日一样亦都会遇到阻力。
При Брежневе, да, очень сильная была кампания, но она парализовалась тем, что Киссинджер был против.
伊克洛夫说，特别是在勃列日列夫出访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对勃列日列夫施压有时是因为基辛格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加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面外交，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伊克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对更多的不是那么出名的苏联意见人士，他带来很大的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意见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 伊赫洛夫话：同当时西方媒体持不同政见者嘅议题相比，今日嘅中国政治反受国际社会嘅重视程度亦都远远不足。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嘅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话：持不同政见者当时系好多喺苏联西方记者报道同埋关注嘅焦点。嗰啲西方记者非常有勇气，佢哋冒住被苏联当局驱逐嘅风险，同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道佢哋嘅活动。
Изначально первые связи они на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ми.
卢卡舍夫斯基话：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系同喺苏联嘅嗰啲外国记者接触。呢啲外国记者扮演咗非常重要嘅角色，因为当你喺从事抗议活动嘅时候，如果系感觉冇人知道你嘅活动，就会觉得非常艰难。而嗰啲外国记者，佢系能够报道向外界传递你嘅活动嘅信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嘅事业。卢卡舍夫斯基话：，正系喺各种嘅压力之下，苏联当局对待一啲持不同政见者，特别系嗰啲较为出名嘅人，一直系唔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系拖到1979年先至将佢流放，但始终未敢对佢判刑。对待另外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嘅苏联外长里特文诺夫嘅孙，亦都采取咗相似嘅处理方法。伊赫洛夫话：同中国同埋普京统治下嘅俄罗斯相比，苏联对待不同政见者嘅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将佢哋嘅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嘅地方。呢啲人喺当地有啲从事清扫工等嘅工作，如果有毕业嘅文凭，一啲人亦都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嘅工作。流放嘅地方一般会为佢哋提供宿舍或者系公寓嘅住宅。一啲唔系咁出名嘅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啲加盟共和国嘅首府。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话：苏联时代积极使用嘅另外一种迫害嘅手段系将好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的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被恢复资格。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博斯基精神病学院进行一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到其他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剂剂。卢卡舍夫斯基话：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同佢哋嘅同情者、支持者都非常之团结。当时好多人自愿组织起嚟，为被捕关押人士提供各种支持，比如寄信件慰问鼓励、送去各种食品同埋生活嘅必需品。呢啲支持都非常之重要，因为被关押嘅人会获得重要嘅精神支持，佢哋会觉得冇被人忘记。伊赫洛夫话：每当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者系法院审判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赶到现场表达支持。支持者当时组织咗好严密嘅网络，甚至仲捐款帮助家属。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加州的一位纹身师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力，创造出能够发声的刺青。这位名叫做内特西加德的纹身师将音频声波是纹入皮肤里面，通过一个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听到音乐或者某人的话音。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洛克的报道。
这个不单止是这位女士的外犬好像狼一般的嚎叫，还是她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听到的波形刺青。纹身师内特西加德将佢嘅声效人体艺术称为声波刺青。佢话
：Actually, what we're doing with a sound wave tattoo is we're using image recognition inside of the app to notice when it's looking at the tattoo and then it plays the sound.
声波刺青发明者内特西加德话：利用应用软件内嘅图像识别技术，使佢睇到刺青时注意到嘅声波，然后翻到刺青上边嘅声音。录制并上传到应用软件上的声音最长可达一分钟。这一段音频生成一段波形，可以纹入刺青当中。刺青一旦完成，它的图像就被上传入应用软件，与音频文字相匹配。当有人对准刺青时，音频文件就会播放。
I love you.
西加德的朋友乔什加尔纳希望有个声波刺青来纪念他因癌症而去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这里寄予其他癌症患者。
You absolutely have to believe. And once you have that belief and that desire, you can conquer anything.
乔什加尔纳的父亲通过刺青讲话，你绝对要相信，一旦你有了那种的信念，那种的愿望，你就能够征服一切。 世界特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由训练有素的声波刺青纹身师组成的网络，这样公众不单只能够看到，还能够听到刺青技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随着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人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而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较早前最看好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放弃克莱参议员，是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是奴隶主，另外一些人反对他因为他和商界关系过于密切，觉得他总是站在银行的那一边。而另外，辉格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推举一位战斗英雄参加总统大选，一个好像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的人。纽约州的塞洛威德是辉格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还记得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杰克逊将军受到的民众热爱。威德觉得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可能就是辉格党需要的候选人。哈里森将军1811年曾经在印第安纳率兵对印第安人发动攻击，亦是1836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西部的人觉得在1811年的那场战斗中，哈里森取得巨大胜利。除了哈里森将军之外，塞洛威德还觉得避免美加边境冲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亦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斯科特将军是南方维吉尼亚州的人，没有从政经验，亦没有政敌。威德最后认定同哈里森或者克莱相比，斯科特是最佳人选。但是辉格党的其他领袖提出，哈里森参加过1836年大选，虽然没有胜出，但是得到不少选票。辉格党召集党代会提出克莱、斯科特和哈里森三个人选，会议代表最终选择了哈里森。大会还选择另外一个南方人约翰泰勒为副总统候选人。泰勒相信各州的权力，极力推举克莱作为总统候选人。据说听到候选人不是克莱的时候，泰勒热泪盈眶。而同时，南方辉格党人同意支持哈里森，完全因为泰勒是副总统候选人。克莱没有去参加大会，留在华盛顿等候消息。大会最后一日，他一杯又一杯的咁饮酒。大会代表推举哈里森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克莱好嬲咁话：我是政党历史上最不好彩的人，肯定会输的时候叫我去，这次边个都可以赢，提名的反而不是我。民主党人对克莱落选十分高兴，辉格党人推举67岁的哈里森，正合他们的心意。民主党人叫哈里森做老太太和哈里森婆婆。民主党人的一份报纸说，这个老人根本不想做总统，还说哈里森更想要的是每年2000美元的退休金、一桶水果酒和一间小木屋。水果酒是普通劳工饮的，当时很多农民都住在小木屋里面。辉格党人利用民主党人的嘲讽作为自己的武器，希望借此将原本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利益的辉格党改头换面，标榜为一个代表普通劳工和农民的政党。他们说民主党人讲得对，辉格党就是一个喝水果酒住小木屋的政党。辉格党人还将本来是维吉尼亚贵族的哈里森描绘成普通大众的化身，他在俄亥俄州的大宅变成小木屋，他除低华丽的丝绸帽，戴上普通农民的帽。 辉格党领袖唔俾哈里森公开讲话，亦唔俾佢发表文章，一切书信都由政治顾问代写。即使公开讲话，讲嘅都系一啲无关痛痒嘅问题，冇人真正了解哈里森对任何重要问题嘅睇法。1840年5月，民主党人亦在巴尔的摩召开候选人提名大会。现任总统范布伦获得大会全体代表的支持参选连任，但是在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与会代表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决定由各州提名。这次大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民主党和辉格党都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是普通民众的朋友。辉格党人到处盖建木屋，免费提供水果酒，在户外举办几千人的竞选大会，有饭送有酒水。除此之外，辉格党还主办游行活动，有乐队伴奏，高举旗帜和哈里森的画像。竞选期间涌现了很多竞选歌曲，宣传哈里森的英勇善战，讲述哈里森对普通人艰苦和简单生活的热爱。辉格党人同时还对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范布伦进行攻击，竞选歌曲将范布伦描述成住在白宫里面的国王。宾夕凡尼亚大道的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的一篇攻击范布伦的讲话，讲话稿散布全国。这位议员指责说，白宫变成宫殿，范布伦睡觉的床铺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床铺一样咁豪华。他说范布伦吃的是法国大餐，用的是金银碟，白宫地毡的厚度能够使一只脚陷咗落去。这位议员还指责范布伦着的是丝绸服装，甚至在身上喷香水，使自己闻起来好像鲜花一样咁芬芳。范布伦同其他民主党人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但是没人相信。民主党人亦对辉格党候选人哈里森做出同样无聊的攻击，说哈里森是个文盲，说他欠债累累，甚至说他将白人卖做奴隶。亨利克莱说这场竞选是木屋和宫殿，是水果酒和香槟之间的斗争。缅因州1840年9月选举，选民推举辉格党的爱德华·肯特担任州长，并且将缅因州的选举人票投给战斗英雄哈里森。辉格党人还将缅因州的选举结果谱写了一曲新歌，其他各州亦陆续投票。从选举一开始就能够明显看出哈里森将军胜券在握，最后哈里森获得234张选举人票，范布伦只有60张，哈里森当选美国的第9位总统。哈里森竞选期间的大部分决定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其中一些人，特别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以为哈里森入主白宫亦会继续接受他们的摆布。哈里森将一切都记在心中。1840年底，他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跟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跟克莱见面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是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是专注听人讲说话的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这里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的。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是的，没错，差点不记得添。就是今天做实验那阵时，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们做这样做那样，真是黑人憎了。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面的司机，这是什么来的？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没错没错，他就是这种人了。他又不是组长，他对我们指手画脚，哎，怎么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告诉他，不喜欢被他指指点点。没错，说得对。咦，不是应该在这里转了吗，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是这样来的。坐在汽车后座的人时时喜欢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喜欢指挥人的人，真是有趣了。 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哎，不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是挺犀利的哦，一路开车，一路仲可以听我讲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谂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又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冇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 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